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帖撒罗尼迦后书。精华牧师和精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金华牧师问候您。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三讲。上一讲保罗已经在第二章里对末世教会所要面对的危险做了最重要的讲解。同时在第二章13节跟14节他也告诉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借着神的拣选已经得到了最坚固的保障，使我们在危险邪恶的末世能够得到神的安慰。
在第二章结束的时候，看起来好像保罗的信息已经讲完了，可是接下去却还有第三章。因为信徒不但靠恩得救有了保障，信徒也应该知道要怎么样尽自己的责任。
所以保罗按照他在书信里先讲教义后讲生活的格式，在第三章带出实践的信息，说到教会在末世应该有怎么样的责任。
可见教会在末世的责任就是第三章的主题了。在这一章里，圣灵借着保罗讲到两个和实践有关的真理。第一，就是为了能把神的道快快地传开，教会一定要好好地为传道人祷告。第二，教会需要跟世界保持绝对的分别，所以保罗利用当时教会实际发生的事件做例子，来告诫教会要遵行主道。
除了这两个重点以外，这一章最后的一段就是保罗三重的祝福。
那么就让我们来读第一个实践的真理，教会要为神的仆人祷告。
这个真理又可以分成两部分来思想。我们先念头一个部分，在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
保罗对教会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这句话就当时来说，是保罗请求教会为他和其他和他在一起传道的同工祷告。可是就我们今天来说，这不就是指所有的传道人吗？那么我们有没有常常为传道人祷告呢？
不错，可是为传道人祷告什么呢？保罗接着说，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也就是说，我们要为传道人能够好好的传讲主的道理来祷告。
不错，说到要为传道人能好好的传主的道来祷告，一般人可能就立刻会联想到，哦，要为传道人主日的讲道来祷告。当然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不过却是一个狭窄的观念。
金华牧师啊，其实不要说其他圣经的书卷了，我们就单单从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来说吧。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八节，保罗说，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也就是说，主的道不是单单在教会里传开，主的道也在世界传开了。
同样的，在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保罗说，好叫主的道快快行开。这个行开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让主的道没有拦阻的散布出去。就好像一个赛跑的选手，我们要为他除去一切的包袱困难，让他跑得好又跑得快。
这么说，保罗就是要教会为传道人祷告，好叫福音能够快快的发展。就好像他们是怎么听到福音，教会是怎么因为他们而在帖撒罗尼迦建立起来的一样。
不错，所以我们不能够忘记当初我们自己是怎么信耶稣的，教会又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传福音不单单是传道人的责任，更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责任。就好像我刚才举的例子，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最后得到荣耀的是那个赛跑的选手，可是事实上在背后所有帮助他的每一个人也和他一样，都想要达到那同样的目标，
是的，金华牧师啊，传福音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完成传福音的使命就是教会最终的目标跟责任。
所以信徒为传道人快快把福音向外传开祷告，就是和传道的人在传福音的团队里一起同工。
对，接着要为神的仆人祷告的第二个部分在第二节，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
所谓无理之恶人，那是由两个中间用以及连接起来的希腊字组合成的，这两个字就是那恨逆不道和邪恶者。恨逆不道有不守本分的意思，一些不同版本的英文圣经分别把它译作刚愎自用，或者是顽固不堪等等。至于我们中文的翻译，按照字面来看就是不讲道理。
还有因为那两个希腊字的前面有一个定冠词，意思就是说攻击保罗他们的恶人是一群特定的无理之恶人。我们知道保罗是在哥林多写这封信的，根据使徒行传18章的记载，那个时候他受到犹太人的抗拒毁谤，所以保罗说的那群恨逆不道的恶者应该就是指他们。
对，那些犹太人在保罗传福音的事上的确给了他很多的麻烦，所以对保罗来说，比起他自己在哥林多的经验，帖撒罗尼迦教会信主的经过实在单纯的多了。所以保罗请帖撒罗尼迦教会为他和他的同工们祷告，好叫他们传福音不再受阻拦，也快快的在哥林多传开。
对，也许我们今天的传道人并没有受到那群特定的无理之恶人搅扰，可是今天的传道人还是会受到以不同形式出现的各种恶人攻击。就好像梅基牧师在传福音几十年以后，他说，我想传福音受到教会里的人拦阻远比其他任何人还要多。
敬佩啊，梅基牧师的话实在是与我心有戚戚焉，很有同感。今天传福音最大的拦阻和搅扰可能就在教会里面，如果那些攻击传道人的人能够把攻击传道人的次数和为传道人祷告的次数对调过来的话，教会福音的工作不知道要大大的兴旺多少倍呢。接着从第三节到十五节的这一段，主题是教会要遵行主的话。保罗说这一段话的背景是因为教会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已经成为搅扰教会的另外一个问题。
保罗在第一章提到搅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受到逼迫。第二章说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假教师的教训。现在在第三章里，保罗又命令教会要处理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游手好闲的人。
是的，其实保罗已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提过他们，说他们是不守规矩的人。
是啊，那些人不正经做工，处处占便宜。更糟糕的是，他们既然不务正业，多的是时间，于是就在教会里专管闲事，惹是生非。保罗在前一封信里已经吩咐他们要做正经事，不应该再依赖教会的供应。结果显然他们并没有理会保罗的吩咐，所以保罗要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要求教会制裁这样的人。
对于这个问题的教导，保罗是从大到小以渐进的方式对教会里四种不同的人来讲这个题目。首先在第三到第五节，保罗说到他对教会整体的信心和期待。接着在第六到第十节，他命令在教会里守规矩的人要避开那些闲懒的人。然后11节到12节，他告诫那些不守规矩的人。最后13到15节，他教导教会对那些悖逆不化的人应该有的态度。
对，对教会整体的信心和期待， 这段话一共有三节经文，每一节各自有一个题目。这三个题目就是：保罗深信神是信实的，教会整体是顺服神的，跟教会有主的引导。我们先来看第三节，说到保罗深信神是信实的，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
在第一和第二节里，保罗请教会为他祷告的时候，说到他们遭受无理之恶人的攻击。现在他把话锋一转，说到教会也有恶者的攻击。这下子啊，保罗就把传道人的遭遇和教会的遭遇连在一起了。所以那种相同的经验，就使他们能够对教会的遭遇有感同身受的体认。
季华牧师啊，我想保罗是要用这样的方法来提醒信徒，每一个抵挡福音或者拦阻福音被传开的事情，背后都有那恶者在操纵。同时在教会的背后呢，我们也有一位全能的神在掌权，所以只有依靠神才能够胜过灵界的征战。
的确是的。1990年，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宣教士代表，他们来到了爱丁堡聚集，参加世界宣教士会议。在会议里，他们有感于宣教事工遭遇到那邪灵的阻力是那么的大，所以就根据神的话，产生了传福音需要依靠超人因素的信念，所谓的 Superman Factor， 就是说到一个人能够信耶稣，完全是主大能的作为。也就是说，福音不但需要人去传，更需要凭着信心，靠着圣灵的大能。
对，所以保罗强调，教会必须用祷告来支持传福音的工作跟传福音的人。他也强调神是信实的，他要保护并且坚固传福音的教会，脱离那恶者。
恶者在原文是邪恶，可见呢，不但是邪恶的人，连传福音的时候所遭遇的邪恶事，也必须靠神的信实来保护。
对，保罗不但提到神的信实跟保护，他也说到他对教会整体的顺服有信心。在第四节，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
保罗不但对神的信实有信心，他也对教会能够照着他的教导去做有信心。我们在查考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一定已经对神的信实和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心有了深刻的印象。
是啊，保罗相信他们不但现在能够遵行保罗的吩咐，将来也一定能够继续的遵行。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吩咐这两个字，这个词在3到15节重复出现了至少5次，是一个带着权威强迫性的军事用语，意思就是军官向士兵下达命令的时候，士兵应该绝对的服从，所以翻译作命令也不为过。
是的，接着保罗对教会整体期望的第三点，就是他深信教会有主的引导。这是第五节说的，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
弟兄姐妹，按照圣经原文，在第四节和第五节之间有一个连接词 kind， 就是和或者是以及的意思，表示第四节和第五节是连贯的。那也就是说，保罗相信教会会持续的遵守他的命令，以至于在主的引导下能够爱神又有基督的忍耐。
这么说，保罗要帖撒罗尼迦教会遵守他的教训，目的就是要他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而且他相信教会也能够在主的引导底下完成这个目的。
不错，这就是保罗对教会整体的信心和期待。下面从第6到第10节，保罗把他说话的对象缩小了一点，针对教会里那些守规矩的人。我们先来读第6节。
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弟兄姐妹， 刚才我们说过，吩咐这个词是个军事命令，接受命令的人有义务要服从。可是命令人服从神的话，这还能叫人理解。命令人服从保罗的教训，很多人就有疑问了。
保罗在这里所用的教训这个词，直接翻译出来就是传统，指的就是他起初从神所领受又原原本本教训给人的启示。
就好像他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所说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
是的，在新约时代，神的启示还没有完全以前，神就拣选他的使徒来成为他权威的代言人。
这么说，在新约正典还没有成型的时候，神话语唯一的权威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甚至对所有初代的教会来说，就是使徒的传统，或者更准确一点，我们应该用使徒的传承。
是的，只有神的使徒才有使徒的权威，因为他们的权柄是神所授权的。今天既然使徒的传承都已经保留在新约正典里了，神的启示也已经完成了，那么代言的使徒也就消失了。所以今天的教会领袖除了强调圣经的权威之外，绝对没有叫人听命的权柄。我们做神的仆人必须懂得怎么样界定自己的界限。如果要使用权柄的话，那个权柄绝对不是出于个人在教会里或者在组织里的地位，而是神的话。
对，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就知道保罗在第六节的话是运用使徒的权柄，他的话是非常严肃的。他说，凡是不按规矩跟不遵守使徒教训的，他们不是干犯保罗，而是干犯了神的权威。保罗就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那些守规矩的人远离他们。
教会里守规矩的人，就是遵行神话语的人，他们是大多数。他们应该用远离来把那些不守规矩的人隔离开。
进化牧师啊，今天在神的教会里最叫人害怕的就是大多数的人默不作声，听任罪恶滋长。其实那样做就是没有做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所说的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也就是说，教会没有好好的敬上支撑真理，为真理做见证的本分。
不错，有关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那段经文的详细解释，还是要请弟兄姐妹去听提摩太前书有声查经就明白了。
接着第七节到第十节说，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
保罗用他和他的同工们的见证来表明，他们也同样的是顺服在从前奉主名教训弟兄姐妹去顺服的同样的权柄之下，他们是以身作则，做了信徒的榜样。
事实上，保罗在前书的第二章已经说过，他跟他的同工们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不过那个时候他强调的是动机，要把他们跟那些假教师分别出来。
而在这一章里呢，保罗确实着重在他们的榜样。他们的第一个榜样就是按照规矩做事，第二个榜样就是没有白吃人家的饭。
至于保罗为什么那么做呢？他的理由是，第一，他不愿意增加弟兄姐妹的负担。他们虽然是神的仆人，有权接受款待，可是他们选择放弃自己的权利。第二，他们要给弟兄姐妹做榜样。第三，保罗曾经向他们下达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的命令。
对，在第十节的第三个理由里，又出现了吩咐 这个希腊文军事命令的字眼。既然是命令，就是一个铁定的规矩。这铁定的规矩就是不做工就没饭吃。
其实这也是一个古老的工作伦理。在当时的社会里，那些殷勤的工人最看不惯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常常用闲懒的徒弟不准上饭桌来排斥他们。
弟兄姐妹啊，社会的伦理尚且如此，更何况教会的伦理岂不应该更高过他才对？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保罗曾经对发生不少乱纪行为的哥林多教会也有类似的教训，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照次序行。
金华牧师啊，我们如果把这一点运用在现代的教会，可以说只要那些规矩是符合圣经的，人人就应该顺服，教会也应该彻底的执行。那不一定只有事关教会的闲懒人，这是其他的教会伦理也是一样的。
的确是的，在今天的教会里，那些不守规矩的人，要是有人质疑他们的行为，或者教会要照着神所托付的权柄去执行管教的时候，他们就高高的举起爱心做挡箭牌，不肯顺服。那个时候呢，总是有一些不明就里，只知道爱心的弟兄姐妹上了他们的当，成了他们拒绝顺服的代言人，造成教会在领导上一个很大的难处，教会生活因此失控混乱，就更不用说了。
的确是的。
我们刚才说到，保罗这段话是先从整个教会说起，然后缩小到教会里大多数守规矩的人。现在在第11节和12节，保罗要把他的焦点再缩小一点，针对教会里少数不守规矩的人告诫他们。
11节跟12节说，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
11节一开始有因为两个字，意思就是保罗前面所说的不做工就没饭吃是一个条件式的规定。教会不应该因义废食，忽略了用爱心在物质上照顾那些真正穷苦或者有需要的人。也就是说，那个不做工就没饭吃的规定是为了少数滥用别人爱心，想占人便宜又拒绝顺服命令游手好闲的人而设立的。
金华牧师啊，这的确对我们是很好的提醒，什么事都必须要平衡。
你说的一点也不错，不过保罗没有单刀直入直接挑出那些不守规矩的人指责他们，而是用概括的方式说在你们中间。保罗这么做能够让教会感受到那些闲懒人的问题也是他们的责任。
对，可是保罗指责那些人的态度却没有因为他用概括性的陈述就打了折扣，他非常简洁地用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专管闲事来说出那些人的错误。
这不按规矩而行和保罗在第七节说自己和他的同工未尝不按规矩而行是同样一个希腊字的字根，意思就是晃里晃荡的闲逛。
他们虽然在教会里进进出出，可是他们对神的家除了搅扰没有一点其他的贡献。如果保罗前面说他跟他的同工未尝不按规矩而行是为了不给别人造成负担，那么相反的，那些闲荡的人就是增加了别人的负担了。
不错，金佩啊，你这么一解释，下面保罗说的什么工都不做和好管闲事的意思就很清楚了，不必再多解释了。
金华牧师啊，如果在一个凡事讲求效率要求赚钱的公司里，那样的人就是增加生产成本减低效率没有价值的冗员， 那么在教会里，那些不守规矩的人，他们更是虚耗了教会的资源，削弱了传福音的能力。
敬佩啊，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我们有这样的体会就知道，为什么保罗要那么严肃地命令他们，劝诫他们，叫他们在耶稣基督里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
最后一段从13节到15节是保罗教导教会对悖逆的人应该有的态度。
这虽然是一小段经文，却包含了圣经里关于执行教会纪律最重要的原则，让我们一一的找出来。首先我们读第13节。
第13节，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金华牧师啊，这是执行教会纪律的第一个原则。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常常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够被纠正的。
是的，一般善良的弟兄姐妹总是害怕对立，希望息事宁人。如果长期的纠正不能够产生效果的话，教会的大多数就常常宁可用退让来改善关系。结果呢，也许关系没有改善多少，却姑息了伤害教会的祸源。
我们华人不是说吃力不讨好，或者好心没有好报吗？这种消极的态度往往就是从那些不好的经验产生的。
不错，今天的教会常常在需要执行纪律的时候采取退避的态度。保罗在这里明确地告诉教会，不可丧志，就是不可以轻易放弃，不去做应该做的事情。
是的，第二个原则在14节，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
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意思就是表示他们已经听过保罗再三的劝告，只是他们还是依然故我，没有改过的意思。所以这个原则就是对那些屡戒不听的人，教会要把他们列入管教的名单。
记下他们的意思就是把他们犯规的事情跟不顺服的罪证一一的记录下来，作为管教的凭证。
保罗要求哥林多教会对付屡戒不听的人最严厉的处罚是不许他们领圣餐，甚至把他们从教会赶出去。比较起来，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些屡戒不听的人好像比较温和，他还想给他们机会叫他们回头。
不管怎么样，管教严厉的程度虽然会不同，管教的原则还是一样的。
是的，那么纪律执行的第三个原则就是管教的责任是属于教会全体的。保罗是对教会全体讲管教的原则，不是对少数教会的领袖说的。不过实际执行管教的却是教会领袖。
是啊，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六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意思就是保罗要等到教会在管教的事情上接纳共同的原则以后，他才会去管教那些犯罪的人。
这个管教的执行需要全教会的同心，很多教会在管教的时候忽略了这一点，结果把基督的身体就分裂了。那不是管教出了问题，而是执行的过程有瑕疵。
对，第四个原则是管教必须基于善意的恩惠。15节说，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意思就是说，虽然当保罗要求教会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列管的同时，也要求教会不跟他们往来，好叫他们羞愧。可是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他们借着自己反省而悔改，是出于善意的动机。那么既然是劝他们像自己的弟兄，不是外人，当然就更不能够把他们当作仇人看待了。
是的，教会执行管教最坏的结果就是那位被管教的弟兄或者姐妹不接受，拒绝顺服。那个时候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8章17节就说到，要教会 把他们看作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进化牧师啊，外邦人跟税吏更不是仇人了，因为他们只是还没有信耶稣，还不是教会里的肢体。那么既然他们是还没有得救的人，教会就更需要用耶稣爱罪人的态度去爱他们，希望能够用福音去救他们，挽回他们。
总之呢，教会执行纪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教会整体的圣洁，保持传福音的能力，也是为了保护那些软弱的人，维护他们能够继续和信徒一起领受圣餐的恩典。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最后三节的经文是保罗的祝福，因为这个祝福有三重，所以我们可以叫它做三重的祝福。
我们来读这个最后的三节经文，在16节到18节。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迹就是这样。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保罗在他的祝福里还是盼望教会能免于执行严厉的管教，所以他祝祷平安的主能时时刻刻的亲自赐平安给教会。
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说，主就是平安，借着基督耶稣的十字架，犹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都能够与神和好，并且彼此和好。
在基督里的平安跟和好是从神的赦免产生的。在管教的背后，保罗还是以基督的福音做基础的。
对，保罗第二重的祝福是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谓众人就是所有的人，不管意见相同还是不同，顺服还是不顺服，行善还是行恶。而神的同在就是以马内利，
有主和教会同在，这是非常重要的。主看教会是一整体，将来主再来的时候被提的是教会。
是的，第三重的祝福是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节经文除了多了众人两个字以外，其余的话都跟帖撒罗尼迦前书最后一节的祝祷是完全一样的。
恩惠和平安在保罗的问安里总是双生的一对，因为这两者代表了在基督福音里的福气。恩惠就是人不配得却从神得到的恩典，而平安就是主自己，所以这三重的祝福其实就是福音的缩影。
的确是的，保罗在最后还特别加上他亲自的签名，我们以前说过，那是为了防止那些冒充他写的假信件。
可惜我们今天看不到保罗签名的笔迹，可是我们只要从问安和祝福里看到保罗所传的福音，我们就知道那封信有保罗的指纹了。
对，弟兄姐妹，查完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希望我们也能够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的有信心、有顺服、有爱心，而且切切等候主的再来。
是的，弟兄姐妹，提醒您，我们所有的查经大纲都可以从甘霖网站下载，欢迎弟兄姐妹尽量的去利用我们网站上丰富的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www.media4j.com， 三个 W， 然后一点，后面是 media， M-E-D-I-A， 然后是数字的四，再加上一个 J 像 Jesus 的 J， 再一点，然后 com C-O-M。
是的，请您继续和我们一起查考其他的圣经书卷。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您。